他说多年前呢、啊，他做书业做得很失败，他做了失败以后呢，钱都亏啦，他走投无路，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，走到了台北的新公园，新公园白人都摊着在算命的，他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很想去算算命，看未来的前程如何。这个算命的眼光也是蛮锐利的，马上呢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呢一副没气象，就告诉他了，说：“嘿，先生，来，我帮你算命，我看你好像有霉运。”他说：“你才知道，可是我实在不想算，因为啊，已经够霉运了，但是我又很想算，我很怕被你算，你来吧。”就算了，算完了以后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呀、啊、的相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障碍，这个障碍我有办法替你破，你必须破了这个魔障，然后你的生意才做得好。你今天的生意也是被这个魔缠身的，你今天呢做生意才会亏本。来，我带你去。”这位老先生，算命的老先生就带着他，你跟着后头在新公园绕啊，他也就跟着他在绕多绕，以为他是骗子的，他就绕到处找啊，只看着他一直在看树上，看树枝，看树上，他跟着他走。他说：“你在看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”找找，终于找到一棵树，被他找到了一条毛毛虫啊，它停在树枝上。这只毛毛虫在那个地方呢，是一拱一伸，一拱一伸，一拱一伸呢，它正在爬那个树。他就叫它来，让先生来，我告诉你，要破的魔障就是要这条毛毛虫才破得了你的魔障。他说：“好啊，抓回来啊。”他不抓了也没用，你看的那一只毛毛虫就行了。他就在那里看，这只毛毛虫能破我的魔障。他跟他讲了，他说：“你听着，你的面里头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，可是你的心地又很好，所以你很肤浅，所以很容易被倒。你看东西不够深入，别人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动心，因为你是一个很肤浅、很急躁的人。”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你的毛病就在希望的一步登天，所以你才会变成很急躁、很肤浅。现在你要学的就是那条毛毛虫，是一拱一伸一拱。你看，我跟你讲完了，它已经爬到那很高的地方了。我问你，现在蝴蝶飞得高，飞得高的还是毛毛虫飞得高？毛毛虫走得高？”他说：“是，确实毛毛虫走得高。他身上剩下二十几块，包了二十块给他。”那个算命的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先生，将来赚钱的时候别忘了来找我，请我喝一杯啤酒也就可以了。”各位老师，那个急躁的东西，想一步登天的东西，那就是输掉了一个人的耐性。当一个人输掉了耐性的时候，那个人呢，他的光明面就没有了。只有光明面的人，他才有办法是真正呢，他能一拱一伸，一拱一伸往前走的。一种有锐利的光明面的人，他才能够接受崎岖的道路的考验，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智慧。人的成长的智慧是从坎坷的人生里头得来的，而不是从顺境里头那里学来的。有一天呢，有位法官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呢，他办刑案办很多年了，但是呢，办偷窃的案子啊，办很常常办到，他就也常常会问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通常是找哪些人去行窃？是找什么样的人去下手的？”你知道，大部分的这些小偷啊，他怎么说呢？我都是找那个哈、哦，看起来好像身上有点钱， 可是我看他神志恍惚啊，看起来没什么精神的那种人，我是找他下手，那种人最容易稍微他就可以把注意引开，然后我就下手了。各位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锐气，没有光明面，没有光明的锐气的时候，连小偷都要找他的麻烦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人养成那个真正的那份朝气，那份光明，那份耐力，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大概都大家都知道，有一位心理学家叫荣格，瑞士的心理学家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了。他在他的传记里头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小的时候啊，功课也没什么好，有一天呢，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跟人家吵架了，人家一拳一打呢，我就晕了过去，就倒栽葱，就跌在土地上面。我呢一倒下去了以后呢，那么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我家里的床上。第二天呢去上学，头晕头痛，没有办法去上学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父亲说，哎呀，既然头痛头晕，我看呢、啊、你还是不要去上学好了，就在家里休息好了。他也想，反正上数学课，数学我本来就不好，国文课普普通通，所以不去也很好，所以就休息了一天。第二天还头痛，又没有去。第三天说，干脆反正我也不喜欢上学，在家里好了。结果从此以后呢，就每天上午要去上学的时候就头痛头晕，那也正好他就可以不必去上学。可是这父亲就紧张了，到处带着他找医生，把他一点积蓄全都花光了。几个月下来，什么医生也拿他没办法。有一天呢，他的父亲在客厅跟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叹了一口气说，哎呀，也不晓得这以后的日子怎么办。你看这个小孩子头痛头晕，把我储蓄钱都花光了，以后日子怎么过呢？你知道这个孩子听到了以后说，啊，为了这件事情竟然造成了父亲这么大的困扰，我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上学。第二天他无论如何爬起来，克服着痛苦去上学，才走几步路没有办法，还是回来躺着。第二天很认真的去试了，到学校去待不下去，从学校又回来。第三天他在学校真的挨下去了一天，第四天正常的上学了。你要知道荣格怎么说，荣格说，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什么叫做精神病。各位，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了毁坏的时候，就是烦恼来缠身，魔障来缠身的时候，也就是精神生活发生障碍的时候，这个叫做烦恼障，也是业障，也是所知障，三障一起犯的时候，大概精神上的毛病就出来了。所以从此他下定决心学医，而且他的真正的贡献就在精神医学。我们现在关于种种的精神医学上的东西，一个是 Freud， 一个是荣格，一个是阿德勒，这三位呢可以说是真正的开山祖师爷，他们的贡献是最大最大的了。那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头想要逃避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就是有了消极面，我们的光明的灯马上熄灭，我们这光明灯就被一个尘劳把我们真正的盖起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这个图灵玉和尚他在悟道的时候呢，他是很特别的。他是有一天呢，他在过一个独木桥，踢到了桥，然后跌倒以后全身都是灰烬，都是泥，都是这个灰尘。他爬起来以后，在掸着自己的灰尘的时候，突然间悟道，然后写了一首诗。怎么写的？他说，我有明珠一颗啊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浸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就是因为有种种的尘劳，种种的这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障碍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解脱出来的话， 各位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成就我们的光明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般若智，我们看到了我们真正的法身。这样子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各位，两三年前有一本畅销书都是第一名的，这本书呢是叫做《转败为胜》。这本书呢是克莱斯勒的总裁艾克卡写的，美国人把艾克卡誉为他是经营之神，是商业上管理经营的神一样的。甚至于当时有人认为艾克卡可能出来选总统都可以选上。他原来是福特公司的总裁，福特公司呢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企业，想尽办法看到他能力实在是也很不错，但是他的能力太大了，就把他想办法让他下来。他一下来了以后呢，他简直被福特汽车公司凌辱了，被他们侮辱了一样，给他一个顾问的名义，然后给他一个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竟然是一个仓库，是完全没有打扫的仓库。他感觉到他受到很大的委屈跟侮辱。他说当时他赚的钱也赚够了，其实他绝对可以从那一天开始好好的过着愚公的生活，过着悠游退休的生活。但是他想，我还年轻，我的真正的兴趣就是汽车，我可以把这个汽车的工业做得更好。这个时候正好有好多公司找他当总经理，但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来找他。克莱斯勒当时呢是已经要破产的公司了，负债累累的，但他去接了以后五年转亏为盈，而且把向政府借的债也全部都还清了。他后来在他的传记里头写了这么一段话，这么讲的，他说当我在感觉到最颓废，感觉到最无奈跟无助消极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这么说的。他说，孩子，我们知道内心里头有一个太阳，你要知道黑暗过去的时候太阳就来了，黑暗的深夜过去的时候黎明就在眼前，无论如何你要耐下去，你要看到那个光明面的。所以他去接了一个他喜欢可是大家都认为没有救的企业，可是这个光明的力量却使这个企业转败为胜，转亏为盈，而被美国人誉为企业经营之神。它是一个奇迹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企业经营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而这个奇迹完全靠着艾克卡这个我们所谓的培养光明的锐气。锐气这件事情对于老师而言是很重要的。今天也许校长揶揄了我们，学生的家长来不了解我们，还拍了我的桌子，讲了几句骂我们委屈我们的话，我们不能泄气的。老师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大雄大力大智慧的大雄宝殿，我们分到了这盏心灯以后，你怎么样拍这个桌子，就是把桌面拍破了，我仍然还是那如如不动的一盏灯。无论你是吹的是飓风或者是台风，我这盏灯是永恒不灭的般若心灯，那个智慧之灯，只有你自己要熄灭它才会熄灭，否则任何外力熄灭不了你。就好像有一位登山家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登山的哲学家所讲的，他对训练他的登山的弟子们这么讲着，他说，高山啊，深谷啊，你永远打败不了我，我内心里头有的是信心，我内心里头有的是光明，我内心里头有的是希望。这是他给他们真正的一个教训。当我们碰到最大的困难，登山碰到最大的山难的时候，这些人都是真正最强韧的，都有光明性的人，他们才有办法克服那些逆境的。有时候你要知道，禅并不是只有佛教徒才有禅，点燃了这些心灯也不是只有佛教徒才能点燃这个心灯，基督徒天主教徒一样可以点燃这盏心灯的。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科学家很了不起的，爱迪生很了不起啊。爱迪生怎么了不起呢？人家老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说，爱迪生，我想你这一辈子里头最使你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最遗憾，也许让你抱憾终身的一件事情，大概就是你在车子上被车长先生给你那两巴掌打下去，你的耳朵就听不到了，从此变成重伤害，一定是很痛苦吧，你对他一定记恨终身吧。你知道爱迪生怎么说呢？爱迪生摇摇头，他说不是这样。他说，你知道，我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闲言闲语。各位老师，逆境来，在逆境里头，既然用光里面一照的时候呢，一个逆境变成顺境，叫做转世成智。我们学佛的人有两个最重要的法门，第一个法门是当相遣直，当呢就是当扣字那个当，当掉那个当，相呢就是两个木的那个相，木头的木跟眼睛那个木的那个相，宰相那个相，当掉那个相，遣走我们的执着，叫当相遣直。这个是修空门的，空门只有一句话叫当相遣直。一个是修有门，就转世成智，转动我们的业识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叫转世，意识的是转世成智，这个叫有门。学佛呢，只有这八句话，八个字，一个是有门入，转世成智；无门入，当相遣直；有无双修，就是两个同时来，从空门的时候到有，从有里头到空，就好像你两只腿一样，一走，各走一边，你一直往前走一样的。所以它是两个门，可是这两个门叫不二法门。不可以只修空，也不可以只修有，必须真空妙有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精神上不断的提升。我们说人家懂得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，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精神不断的发明。爱迪生一辈子大概发明听说有1000多种吧，他老了。有一次呢，他的工厂，加州的工厂呢，大火烧了，烧了熊熊大火的时候，爱迪生的儿子很怕很担心，他的父亲看不开，投火自尽了，到处找他的老爹。找到的时候呢，他父亲的眼光移过来，马上看到他儿子，他倒先讲话了，说，儿呀，你父亲到哪里去了？你母亲到哪里去了？你赶快去找他来，在他有生之年，他再也看不到这样子雄壮的熊熊大火。有的人啊，看到那一场火把东西烧掉，他已经哭得死去活来了，可是他不是，他还在那个地方袖手旁观，他看着熊熊大火，那么雄壮，那么美妙的熊熊大火，而且一辈子只看一次，这个胸襟他真的有禅家的那样子的胸襟。我们知道有多少佛教徒都不见得能修出这样子的智慧。你要知道，第二天早上，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去把工厂巡视了一遍，然后跟他儿子一起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又跟他儿子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儿呀，我们一辈子啊所犯的错误，昨天晚上这场大火啊，他居然通通都把我们烧光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那些错误，而且也再不犯那些错误了。你看他是有多么的光明面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只有一个多礼拜，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利申请，那一个专利申请就是留声机。有的人眼泪还没有拭干呢，但他对于人类的造福已经早就开始了。作为一个老师，当你被家长给你打了一巴掌，而他还放了一个风声告诉你说，另外一巴掌家里有一天我要来揍你，老师啊，这个打击是很消极的啊，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。当然我不敢要求说你另外一个就凑过去说，好，还有一边请你来打吧，我们不敢这样要求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应该说，自从打了那记耳光以后， 我对娑婆世界的种种现象深信不疑，人生是充满的苦难与错误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解脱掉它。我们更应该大发慈悲，把这些孩子教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心灯不断的亮的原因。灯是亮的，休息的时间跟讲课的时间是一样的亮着。我不希望等一下休息的时候你们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趴在桌子上，趴着的时候灯是不亮的。我希望你起来好好的走一走，让你的灯是亮的，让你有朝气。我们休息一下。所以呢，各位同修，现在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要拿一个佛日增辉，为什么要写的是佛光普照。佛光普照真正的是照着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呢也真正的显现了我们人生的光辉。我们的今天的教育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老师呢起来光辉了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点燃了学生他内心里头的光辉。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学生的内心里头的光辉呢？我认为，我想我们要从给学生一点自尊那个地方开始。我的小孩子啊，不久前拿了一张成绩单回来，这成绩单呢拿回来以后，然后老爹你看看，我说成绩还不错嘛，可是他告诉我，他说老爹，请你签个名，还要写个家长的意见才行。我拿来看一看，我说好，不过我想告诉你，这里面这前班的成绩里头有只有考20分30分，还有考10几分的孩子，你千万要记得，成绩的高下绝不影响人尊严的高下。你要尊重那些只有考10分的同学，如同尊重你班上跟你一样是考最高分的同学一样。因为人本身是没有办法用分数、用财富、用名声与地位来定等的，人是唯一的、独特的，是值得赞赏而且是非常尊贵的。所以孩子，我只是想告诉你的只这一件事情，至于你考的是第一名，当然我很高兴，签了一个名，成绩单还他了，可是一会儿又来了，老爹签名是签了，要写点意见才行啊，老师要你写一点意见回去啊。我说好吧，你把它摆在这里，我等一下会写个几句话。可是等我把工作写完的时候呢，哎，我拿起笔来一写呢，我就写了2张的稿纸。你知道我这2张的稿纸说了些什么吗？我是这样写的，我把我告诉我孩子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呢，我说我的孩子的老师已经跟我结成很好的朋友了，他也是佛教徒，所以我说这些话纯是一个私人的感情，要不是我们同是佛门弟子，我们同时会感受到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怀，那我们是不足以来写这段话的。所以我就讲着，我除了写了一些话之外，特别要提的是说，今天这一张成绩单里头有的孩子的成绩只有10几分，当然他在学业的成就上他没有得到他被老师肯定的标准，可是我实在是很担心他是不是在别的方面 他得到了老师的肯定，他在学校里头对同学态度，他在做美劳的时候，他在他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是不是也全部都垮掉了？如果这个地方都垮掉了，然后我又会担心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将来是不是要在社会上从别的地方找回补偿？而这种补偿，如果它变成了一种变换一种这个社会不能接纳的方式的时候，那这就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地方。我认为每一个人活着要努力的，除了吃得饱之外，他需要的是一个他的尊严。这个尊严如果我们没有去呵护的话，我们就无所谓慈悲了。我们真正的慈悲，除了救度生命之外，就是要救度人的尊严。这件事情办不到，就一切免谈，人会变得非常的可恶，他的心灵呢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僵硬。我们可以知道，那是因为他被否定了。当他被否定的时候，他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否定别人。也许他可以用精神上补偿的方式来达到的否定，也许同时他要当一个坏学生来证明给你看，你曾经否定过我，我现在就否定你正常的社会。所以各位老师，要想一个人他那个灯能亮的话，我想我们真的要给他成功的机会。也许他所成功的机会不是学业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给他成功。我今年我大学的学生成绩打出去的时候，我心疼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把卷子通通翻过来重新改过一次，分数本来登记好的通通划掉再把它改，而且每一个人改的地方都签上我的名字再盖上我的章表示负责，本来不及格的通通给他60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吗？我一向不喜欢当我的学生的，而我今年呢也曾经这样子的告诉我的学生，我说你们将来要出去当人家老师的，是教育系学生，如果你出去你是用分数的及格与不及格来威胁你的学生，那么你绝对不是一个好老师。如果你能真正带动你的学生去好好读书，给你的学生尊严，你即使考了50几分，我绝不以分数浏览你。可是呢，有一些不懂我的话的孩子，他是外系来修我的课的，是慕名而来修郑老师的课的。但是我现在看一看，我发觉公费生的里头，要出去当老师的里头有两个，几乎没有读书，改起来顶多只能30分左右。而另外两个是旁系来修的，也差不多是这样。那至于还有几个也是差的，我本来都给他打不及格的，但是我又想一想，我曾经跟他讲过，他可能听错了。这样子，如果他以为我这个东西会通过的，那他别的地方也疏忽了一下，他万一出了3科，他不就全部被退学了吗？我突然间一念慈悲，又把它翻出来，又把它改掉，给他及格。但从此呢，我改了，我明年再也不敢讲这种大话了。但是我还是一念慈悲的。无论如何，跟我做过学问的学生，我所要能给他的是带动了他真正对真理的一份热爱，以及对人的一种尊敬，而不是来这里打马虎眼的。所以下一次我就懂了，你那个实在不读书的，那么我只是说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也要承认，承认他没有进过我的教室一样，所以我只好给他打一个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的50分以下，用不着补考，要不然通通可以及格。必须跟他们讲清楚了，否则有些人他真不知道。但是我这一次，我觉得我可能在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听对，我要给他一点尊严。我给了，真的给了， 五十分的也通通提到六十分给他，没有为别的，只是觉得这是一练的我自己的实验，但是这个实验是有部分是失败的，而失败的学生不多，只是那几个，但大部分的我发觉比以前的学生学得更好，这是我觉得成功的地方。但是因缘总是不同啊，无论如何我们要鼓励他了。给一个学生的尊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，除此之外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学生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你翻开来一些传记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发觉在我们的传记里头，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先生，丘吉尔在小的时候，在国民小学的时候功课是够坏够坏的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几乎是属于接近顽皮而接近白痴的孩子，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这样子的。